上周我们看到神所兴起的士师祭奠，虽然他不时地夺取应该归于神的荣耀，但我们听到了祭奠确实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一个真理，就是唯有耶和华统治。可是唯有耶和华统治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和华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就如同我们刚才第一首歌里头所唱的，就如同诗篇的作者用非常戏剧化和形象化的方式告诉过我们的那样，上帝掌管所有的生命，雷鸣是他的声音，闪电是他的怒火，他令阳光普照，大雨磅礴，他喂养天空的小鸟，点缀野地的百合，他以云为他的御驾，以风为他的使者，他是草木枯荣，怒海平静，他同样也掌管着不同种族和人类的事物。历史上显赫一世的大帝国，如亚述和巴比伦、埃及和波斯、希腊和罗马，无不在耶和华的控制之下。他呼召亚伯兰罕离开乌尔，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穿过旷野，在应许之地定居。他给以色列人兴起士师、君王、祭司和先知，最后他派遣自己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教导世人生命之道，受死复活，通过死他在人间建立自己的国度。知道了唯有耶和华统治这句话的含义，那么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降服在他的权柄下，意味着作为创造物的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要赞美敬拜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而不是我们来抢夺属于他的位置，用我们或者其他的偶像来取代耶和华。唯有耶和华统治这句话，我们基督徒说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的。有人会说，你说唯有耶和华统治，那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邪恶不义的恶势力会到处横行霸道呢？你说唯有耶和华统治，那么耶和华在这个世界上说话算数吗？大家还记得当初神将以色列从埃及救赎出来后是如何对他们说的？耶和华这样对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吩咐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吗？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后来神又说，看哪，我今日把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赐福。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去随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必受咒诅。我们看到这位掌管一切的神，这位给我们带来阳光生命的神，他就同君王一样，要求我们这些得到他恩惠的人们要以感恩的心来顺服听从他为了我们的益处所指给我们的道路，而不要背离他去跟随那些本来就不是神的那些偶像。并且这位统治一切的耶和华还应许，如果我们按照他的吩咐去行，我们就会蒙更大的福分，否则如果我们不认他，我们就会受咒诅。世界上的事情是否真的就像神所说的那样发展呢？那些听从神的吩咐降服在耶和华统治下面的人们是否就会真的蒙祝福？而那些不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不承认耶和华的权柄，而想让自己来取代神的人，是否就会真的受到神的咒诅呢？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士师记。我们在九章的一开始提到了，我们看在九章的一开始就提到了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我们知道这个耶路巴利就是上两次我们看到那个借着信顺从神的带领的士师基甸。 基甸之所以得到耶罗巴利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听从统治一切的耶和华的带领，不顾周围人拜偶像的风气，而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从八章的结尾，我们知道现在这位带领以色列制服他们的仇敌米甸人，是以色列国中太平了40年的基甸已经死去，而这位亚比米勒呢，是基甸的众多儿子中的一位，但他是基甸众多儿子中唯一一位不是基甸众多的妻子所生的，而是由基甸在事件的妾所生。所以即使按照现在王位的继承顺序，如果基甸的儿子要来接续基甸留下的位置，那么亚比米勒将排在基甸众多儿子的最后一位。那么亚比米勒甘心待在自己的位子上吗？我们来看9章1到2节，说亚比米勒到示剑去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母亲的全体族人说，请你们给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统治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统治你们好呢？你们也要记得，我是你们的骨肉。我们看亚比米勒为了得到不该属于他的王位，他酝酿了一场阴谋。他来到了示剑他母亲的城市，通过恐吓，难道你们希望70个人统治你们吗？通过套近乎，如果要一个人统治，你们可要想清楚谁和你们最亲。亚比米勒赢得了示剑众人的支持后，就带领了一些无赖流氓回到了他父亲的家，开始实施他的篡权的阴谋。虽然亚比米勒和基甸的另外七十个儿子不是出自同一位母亲，但他们毕竟有相同的父亲。可为了夺取王位，亚比米勒竟然把他们都杀死在一块石头上。要把70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杀死在一块石头上，亚比米勒该多么的费尽脑汁，该多么的心狠手辣。在这场亚比米勒阴谋篡权中，示剑众人难道就能像后来的比拉多在杀死耶稣的时候一样金盆洗手，脱得了干系吗？我们看，当亚比米勒蛊惑他们的时候，示剑众人的心是倾向亚比米勒的，他们也希望通过他们与亚比米勒的关系，在亚比米勒这场篡权阴谋得逞后得到不属于他们的益处。到时他们就不但是亚比米勒的众母舅和亚比米勒的亲族，而是当今圣上的皇亲国戚了。所以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竟然不顾亚比米勒会采取什么卑鄙残忍的手法去夺取王位，而竟然从外邦人的庙里头支取资金去资助亚比米勒。我们看，亚比米勒通过阴谋篡权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王位，而示剑人通过助纣为虐也得到了他们皇亲国戚的地位。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就像8章结尾所总结的，基甸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转去随从众巴利行邪淫，并且以巴利比利土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曾经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那位，也没有照着基甸向以色列人所使的一切恩惠恩待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家。我们看，似乎那位耶和华不再统治以色列，似乎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难道真的会如此吗？这个世界真的像我们人眼所看见的那样，那些行邪恶不义的恶势力会永远横行霸道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看作者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故事的中间插入了一段，就是基甸那个唯一夺过亚比米勒谋杀的那个小儿子约坦的话。 约谈的这番话是以一个树的，是一个关于树的寓言故事开始的。这个寓言故事说，有一次种树要立一位王统治他们，于是他们先后找了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请他们出去做王统治种树。但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树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更愿意安分守己，不愿意离开他们的本位，飘摇在众树之上。可最后这些愚蠢的众树竟然对荆棘说，请你来做王统治我们吧。而不知天高地厚的荆棘却威胁说，如果你们真诚地高立我做王统治你们，就要来投靠在我的荫下，否则火必从荆棘里头出来吞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看荆棘竟然大言不惭地向这些立灵之婚的众树应许，如果他们如果立他做王，他们就可以投靠在他荆棘的荫下，他荆棘就可以保护他们，使他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可众树就不好好想一想，荆棘的那点树荫到底能够给他们提供多大的庇护呢？那么约谈到底要通过这样一个树的寓言故事说明什么事情呢？就像约谈在九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所解释的，其实约谈就是利用这个故事揭穿了亚比米勒的和世间人的真实面目，宣告他们的最后结局。亚比米勒不就像这个故事里头的荆棘吗？他是那么不顾一切，一心想要飘摇在众树之上做王。他为了达到个人的野心，通过虚夸的荆棘庇护之荫赢取了世间的支持。但是到头来，亚比米勒必被从世间人和波特米洛人出来的火所吞灭。而世间的众人不就像这个寓言故事里头那忘恩负义到处想高丽君王统治的众树吗？但就像约谈所说，那些一心想要通过亚比米勒得到他们喜乐的世间众人，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诚实和正直待基甸和他的全家，他们不但不能从亚比米勒那里得到他们期望得到的，他们必然会遭到亚比米勒之火的吞灭。大家看，刚刚遭遇灭门之灾的约谈，现在正在四处躲避他兄弟亚比米勒追杀的约谈，他绝望了吗？没有，他不但没有绝望，他还通过这个关于树的故事，向那些现在正春风得意的亚比米勒和世间众人宣告了他们灭亡的结局。难道约谈的举动就像鲁迅小说里面的阿 Q 一样，仅仅是一个精神胜利的表现吗？难道约谈对亚比米勒事件的咒诅就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怨恨吗？如果不是，那么约谈是凭的什么坚信他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事情的结局？亚比米勒和事件一定会为他们所做出的恶行而遭到报应的。我们看约谈是在什么地方讲的这番话。九章七节说，当有人把这事告诉约谈的时候，约谈就去了基利新山，站在基利新山的山顶说了这番话。我们知道基利新山是位于事件城南边的一座城，而位于事件城的北面同样有一座山，名叫伊巴路山，并且南边的基利新山是林木茂盛，生机勃勃，而北面的伊巴路山则是草木不生，一片荒凉。当初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就是指着世间这两座山向以色列重申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赐福。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去随从你们素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必受咒诅。 耶和华你的神带领你进入你要占领为业之地以后，你就要把祝福摆在基利心山上，把咒诅摆在以巴路山上。并且后来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约书亚确实就带领以色列会众来到了世界，他们一半人就面对着南边的基利心山，一半人就面对着北边的以巴路山，重新宣读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宣读里面一切的祝福和咒诅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面对亚比米勒阴谋篡权，事件众人助纣为虐，约坛没有绝望，特意来到基利心山上，宣布对亚比米勒事件的咒诅，不就是因为约坛没有忘记统治一切的耶和华的应许吗？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赐福；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去随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必受咒诅。那么事情是否会像神所应许的那样发展呢？我们初看约坛，当约坛说完这番话的时候，约坛是仍然是在逃亡之中。他逃到了比尔，住在那里，继续逃避他的兄弟亚比米勒。而亚比米勒不但坐上了王位，而且还治理了以色列人3年。但大家注意，9章22节在希伯来原文里头特意用了一个不同于耶和华统治、神治理的一个词，来描述亚比米勒这种不是出自于神的所谓治理。神自有神的时间表。后来在9章23、24节，作者告诉我们，神差派邪恶的灵来到亚比米勒与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背弃了亚比米勒，这是要报复对耶路巴利70个儿子的暴行，把流他们血的罪归到他们的兄弟亚比米勒身上，就是那杀害他们的，也归到事件人身上，就是那些帮助亚比米勒去击杀他自己兄弟的。我们看当初为了个人的私利，似乎能够聚在一起共同谋划的亚比米勒和事件众人，他们中间现在起了纷争。在加勒的挑唆下，事件人就背弃了亚比米勒，并且加勒用了当初亚比米勒相同的手段去说服了事件人。当初亚比米勒为了让事件众人支持他，反复强调他是事件的骨肉。现在加勒则对事件人说，亚比米勒是谁？事件是谁？竟要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你们要服侍事件的始祖哈莫的后人啊，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呢？同样，亚比米勒也用了事件同样的手段去对付那些背叛他的事件人。就像9章25节所说，当时事件常常在山顶埋伏，去袭击抢掠凡是路过他们那里的人。现在亚比米勒用同样的手法埋伏袭击了加勒和事件人。当你看到这里，看到当初为了抢夺不属于自己地位利益的而合伙行邪恶行不义的亚比米勒和事件，现在竟然互相攻击击杀，你难道还认为这一切纯粹是亚比米勒和事件之间的事情，没有任何神的作为吗？如果你仍然这样认为，你继续往下看，当你看到亚比米勒放火烧了事件人躲避他的地穴的时候，以致躲藏在事件楼里的事件众人都死了的时候，你仍然会这样认为吗？你难道忘了约坛的寓言故事吗？那些妄想投靠在井金的荫下寻求庇护的，最后的结局不就是会被从井极出来的火所吞灭的吗？你说这纯粹是巧合，那你再继续往下看，当你看到当年那个在一块石头上杀了基甸70个儿子的亚比米勒， 现在居然被一个妇人所抛下的一块石头打死。你仍然认为这亚比米勒是太倒霉了，怎么这么不巧被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打中呢？你就没有想一想，在仓皇逃跑中，谁还会携带一块上磨石呢？并且以一个夫人之力，还能将这么一块上磨石搬到楼顶，并且有力量、有准度地从楼顶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所以，正如九章的结尾所说，这一切事情的发生绝不是什么偶然，绝不是什么人的作为，而是神报应了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事，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兄弟70人。神也把世间人的一切恶事都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也归到他们身上。这位统治一切的耶和华应许，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去随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当受咒诅。通过士师记九章、亚比米勒和世间众人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位神确实是信实的。那些高傲不听从神吩咐的人，不愿意降服在耶和华统治之下的人，别看他们表面上他们似乎飞黄腾达，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但最后的结局还是在统治一切的耶和华的掌控之中。他们必然会为他们当初所行的恶事，背离神的行径，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遭到神的审判。我们知道这位统治一切的耶和华还应许过，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赐福。我们看在士师记的，我们看士师记的作者在九章讲述完亚比米勒和世间众人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在十章的开头说，亚比米勒之后有以撒家人多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托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并且三节还说在托拉之后还兴起了雅尔治理以色列人。根据有的解经学家的查考，托拉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托拉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有弱小的小虫的意思。我们看，对待那些高傲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人，神必使他们遭报应，但对着那些谦卑顺服的人，神就会大大的使用。神兴起托拉和雅尔治理以色列人，并且大大的祝福他们这些谦卑人。这从对雅尔的描述当中就可以看出，雅尔有30个儿子，其实30头驴驹，他们还有30座城。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儿孙满堂、物质富有就一定是神的祝福。但我们还是从这里看到了，如果你谦卑听从耶和华的吩咐，顺从他的统治，你就必蒙赐福。我们看耶和华在许久之前就做出了应许，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赐福。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去随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们就必受咒诅。并且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也应验了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不单单是针对以色列人的，耶和华通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有的人做出的应许。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那么耶和华就会原谅你过去不承认他、背逆他的行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会替你担当一切的过犯，你就可以被神接纳，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成为这位统治万有、掌控万有的神的家人，成为他的儿女，得享他为你预备的一切福分。当然，这个福分要远远超过雅尔的30个儿子、30头驴驹、30座城的福分。 但如果你仍然不承认神的权柄，仍然愿意像亚比米勒当时事件众人一样，想站到神的位置上，想夺取不该属于你的地位，那么神也会通过耶稣的十字架定你的罪。你说，事情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严重吧？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行邪恶不义的人，不是仍然有他们的势力范围吗？他们不是仍然还掌控着世界的格局吗？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还有许多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的权柄，他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是的，那些人也许仍然会像亚比米勒治理以色列人3年一样，还会继续作恶。那些想夺取神荣耀的人的妄想似乎已经得以实现，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所说的，其实那是神任凭他们顺着心中的私欲去做污秽的事，以致羞辱自己的身体；那是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这样的妄为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应该受的报应。那是神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做那些不当做的事儿，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儿。所以，我们应该从今天的故事里学到我们应该学到的功课，切记约坛的预言，耶和华的应许：高傲者必遭报应，谦卑者必得祝福。让我们一起来。